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新君新气象，老臣当益壮，双节定乾坤，盛世天朝将。
朱佑樘宽恕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并不是软弱，而是因为他懂得很多万贵妃不明白的道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之后他召回了还在凤阳喝风的怀恩，亲自迎候他入宫，恢复原职。怀恩不敢受此大礼，吓得手摇脚颤，推辞再三，可是朱佑樘坚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老太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无畏地保护了自己，这是他应得的荣耀。还有那位曾经养育过他的前任吴皇后，这位心高气傲的小姐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后就被冷落在深宫许多年，此时已经是年华逝去，人老珠黄。朱佑樘也把她请了出来，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被遗弃20多年的吴废后感动得老泪横流，也许他当年的动机并不是那么单纯，但对于朱佑樘而言，养育之恩是必须报答的，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朱佑樘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复仇，只报恩。他比朱棣更有自信，因为他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比朱瞻基更为明智，因为他不但清楚种田老农的痛苦，也了解自己敌人的悲哀。他比朱厚熜更聪明，因为他不需要权谋，只用仁厚就能征服人心。这朱厚熜啊，现在还没有出场，以后就会提到他。在朱佑樘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将迎来一个辉煌繁华的盛世。恩仇两清了，但还有一派没有解决，这就是混派。这一派十分特别，因为万安、刘吉等人虽然消极怠工，安插自己的亲信，却也没干过多少了不得的坏事。朱佑樘暂时没有解决这一帮子废物，因为就算要让他们下岗，也得找个充分的理由。日子如果就这么过下去，估计万安等人就算不能光荣退休，至少也能体面的拿一份养老金辞职。可混派的诸位弟兄们实在是不争气，虽然他们夹紧尾巴做人，却还是被朱佑樘抓住了把柄，最终一网打尽，一起完蛋。不久之后的一天，朱佑樘在整理自己老爹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抽屉，里面放着一本包装十分精美的手抄本。收藏得如此小心隐秘，朱佑樘还以为是啥重要指示，郑重其事地准备预览一下，可这一看差点没把他气得跳起来。据记载啊，此书图文并茂，语言生动，且有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了，唯一的缺点在于这是一本讲述生理卫生知识的限制级图书。朱佑樘可比他老爹要正派得多，很反感这类玩意儿， 啊，这种书居然成了他老爹的遗物，哎呀，这也实在丢不起这人呐。于是他开始追查此书的来源。偏巧这本手抄本的作者十分高调，做了坏事也要留名，在这部大作的封底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陈安进。这就没错了，朱佑樘立刻找怀恩进谏，把这本黄书和一大堆弹劾万安的文书交给了他，只表达了一个意思，让他快滚。怀恩找到了万安，先把他的大作交给了他，并转达了朱佑樘的书评。这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万安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地说，臣有罪，臣悔过，然后施出了看家绝技磕头功，声音又脆又响，响彻天籁。怀恩原本估计这么一来，万掌门就会羞愧难当，自己提出辞职。可他等了半天，除了那两句臣有罪臣悔过外，万兄压根儿就没有提过这事儿。没办法了，只好出第二招，他拿出了大臣们骂万安的奏折，当着他的面一封封读给他听。这么一来，就算脸皮厚过城墙拐弯的人也顶不住吧。可是他没有料到，万掌门的脸皮是橡皮制成，具有防弹功能，让他实打实地领略了无耻的最高境界。万掌门一边听着这些奏折，一边磕头，天籁之音传遍内外，但就是不提退休回家的事情。怀恩气的是七窍冒烟，他看着地上的这个活宝，终于忍无可忍，上前一把扯掉了万安的牙牌，给了他最后的忠告，快滚。这位混派领军人物终于混不下去了，他这才收拾行李离职滚蛋了。他这一走，混派的弟子们如尹直等人也纷纷开路，混派大势已去。最后啊，只剩下了一个刘吉。哎呦，这位刘棉花实在是名不虚传，他眼看情况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换了一副面孔，主动批评起朝政来了，甚至对朱佑樘也是直言进谏。朱佑樘要封自己老婆的弟弟当官，他故意找茬儿，说应该先封太后的亲戚，不能偏私，哎，颇有点正直卫公的风范。刘吉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接着混下去，可他实在是小看了朱佑樘。这位皇帝自小在斗争中长大，什么没见过，他早就打探过刘吉的言行，知道这位棉花兄的本性，只是啊不爱搭理他。可他现在竟然主动出来惹事找抽，那就不客气了。他派了一个太监到刘吉的家里，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好还是早点退休，不然就要你好看。刘棉花再也不装了，他跑得比万掌门还要快，立刻卷起铺盖回了老家。五大派终于全军覆没，赶走了这些垃圾，朱佑樘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召集了两个关键人物进京，准备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这两个人，一个叫王树，另一个叫马文生。先说说这位王树兄，在当时 他可是像雷锋一样的偶像派人物。成化年间，混派官员们天天坐机关里边喝茶聊天，只有这位仁兄我行我素，认真干活。俗语说啊，两经十二部，独有一王术，可见他的威望之高。而且此人还有一个特长，敢骂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是干了坏事，被他盯上了，一准儿跑不掉，一天连上几封奏折，骂到改正错误为止。而且此人每次上朝都会提出很多意见，别人根本就插不上话。到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上朝都不说话，先看看他，等他老人家说完了再开口。有几天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不是得了咽喉炎，上朝不讲话了，结果出现了奇迹，整个朝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盯着王树，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王大人，您咋还不说话呢？朱见深算被烦透了，他每天都呆呆地看着这位王大人在下面滔滔不绝，唾沫横飞，搞得他不得安生。他想让王树退休，可这位仁兄十分敬业，从成化初年一直说到了成化十二年，朱见深受不了了，把王大人打发到云南出差，后来又派到南京当兵部尚书。可就是这样，他也没消停过。王大人时刻不忘国事，虽然离得远了一点，也是坚持每天写奏折，有时一天几封。只要看到这些奏折，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的身影就会立刻浮现在朱见深的眼前。就这样，王大人坚持写作，一直写到了成化22年。七十大寿过了，可习惯一点没改，朱见深总是能够及时收到他的问候。当年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忍无可忍之下，朱见深竟然使出了阴招。正巧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书要求退休，朱见深照例批准，却在上面加上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王树也老了，就让他退休吧。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目瞪口呆。马显退休关王树什么事儿啊？可朱见深也有一肚子苦水没处倒。哎呀，我是个不愿意干活的懒人，可也实在经不起唠叨，不得已出此下策，这都是被王老头逼的呀。王树啥也没说，干净利落收拾东西回了家。这一年他71岁。朱见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他在世上最怕的只有两个字：麻烦。王树这种人自然不对他的胃口，可是朱佑堂跟他的父亲就不同，他十分清楚王树的价值。于是在弘治元年，73岁高龄的王树被重新任命为六部第一重臣，吏部尚书。这位老兄啊，估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虽然年纪大了，却干劲儿十足，上班没几天就开始考核干部，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可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他向皇帝开刀了。王树表示每日早朝时间过短，很多事情说不完，这符合他的特点，所以呢，为了能够畅所欲言， 建议皇帝陛下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搞一个午朝。这事儿要搁到朱见深身上，那简直就算是晴天霹雳，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朱佑樘同意了，这就是明君的气度。王树做了吏部尚书，开始折腾那些偷懒的官员。与此同时，另一个实权部门兵部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马文生。说来滑稽，这位马文生大概还能算是汪直的恩人。他资格很老，成化十一年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此后一直在辽东守边界。当时汪直的手下在辽东经常惹是生非，挑起国际争端，可每次闹了事就拍拍屁股走人。帮他收拾残局的就是这位马文生，到头来领功的还是汪直。这时间一长，汪直也不好意思了，曾找到马文生表示啊，要把自己的军功，就是那些挑衅闹事的事儿，分给他一半。马文生却笑着摇了摇头，只是拉着汪直的手深情地说道，长工，这就不必了，但望你下次立功前先提前告知一声，我好早做准备。汪直十分难堪，怀恨在心，就找了个机会整了马文生一下，降了他的官。直到汪直死后，马文生才回到辽东，依旧守他的边界。朱佑樘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马文生的能力，便召他入京担任兵部尚书。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只比人事部长王树小十岁，也是个老头子，可他的手段比王树还厉害，一上任就开除了30多个贪污的军官，一时之间兵部哭天抢地，风雨飘摇。这下马文生算是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兵部的这帮丘八们可都是粗人，人家不来虚的，有的下岗当天就回家抄起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准备等他晚上回家来射他一箭。这马文生也是个机灵人，从他的耳目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躲了过去。可这帮人还不甘休，竟然写了诋毁他的匿名信，用箭射进了长安门。这一下子连朱佑樘也发火了，他立刻下令锦衣卫限期破案，还给马文生派了保镖。事情到这里才算了结。这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虽然头发都白了，却精神头十足，他们官龄也长。想当年他们中进士的时候，有些官员还在穿开裆裤呢，论资排辈，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叫他们一声前辈。而且这两个人经历大风大浪，精于权谋，当年汪直都没能奈何他们，更何况这些后生小辈的小把戏。就这样，二位老前辈上台之后一阵猛搞，没过多久就把成化年间的垃圾废物一扫而空，盛世大局就此一举而定。当老干部大展神威的时候，新的力量也在这盛世中悄悄萌芽。弘治二年，学士邱俊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编写宪宗实录。这也是老习惯了，每次等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就必须整理其父执政时期的史官记载，制作成实录。 这些实录啊都是第一手材料，真实性强，史料价值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就是这么来的。但由于这部史书长达上千万字，而且啊极其枯燥，所以流传不广。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却十分繁琐的工作。恰好担任副总裁官的邱俊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懒散。他比较自负，不想干查询资料这类的基础工作，就以老前辈的身份把这份工作交给编写组里一个刚进翰林院不久的新人来干。这位新人倒也老实，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可过了一段时间，邱俊心里一琢磨，感觉不对劲了。哎呀，这要是干不好，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他连忙跑去找人，一问才知道，这位新科翰林丝毫不敢马虎，竟然已经完稿了。邱俊是哭笑不得，拿着写好的草稿准备修改，可是他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稿他竟然改不动一个字。一向自负的邱俊对这篇完美的文稿竟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他惊奇地问道，这是你自己写的？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位新人，叹了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好好干吧，将来你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位翰林不安地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事实证明，邱俊虽然是个懒人，眼光却相当独到。这位写草稿的青年就是后来历经三朝不倒，权倾天下，敢拿刘瑾开涮，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的杨廷和。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